今天的欢迎各位师兄到茶馆，今天接着讲这个教州语录。林苏师兄，就是我贴，然后我把这一段贴上来。
好的，到堂上了吗？
是这里不？
啊，是的。师受戒后，闻夜师后，朝州西住护国寺院，乃归院省进。师受戒后，就是赵州禅师受戒后，闻受师在潮州西住护国院，听说自己的剃度师呢住在潮州护国院，乃归省进。就是省进呢，就是探望父母和尊长的意思啊，就启程了前往看望。到后到了护国院以后呢，本师令好事，赵州是潮州好乡人，俗姓好事，说君家之子牛方已回其家亲属。他的剃度师呢偷偷把赵州啊回乡的消息告诉了好家人，心意不已，就是好家的人呢一听呢高兴不已，只候来日前往观念啊，只等来日前来看赵州禅师。师闻之，乃云：赵州禅师呢，听说此事以后呢，感叹道：“俗尘爱往，无忧了期，已辞出家，不愿再见。”于是，乃于事业结束前迈，赵州道心坚固，亦断了俗尘爱往。于是夜里呢，就收拾了装束啊，离开了曹州。其后四节平息，便立住方。西呢就指西藏，俗称禅藏啊。僧人游方常常是一平一波一丈。南玄元寂的时候呢，赵州已经56岁了。南玄元寂前呢，赵州也游历四方游历啊，如参百丈、药山等，因是归南玄。为南玄元寂后呢，赵州呢游踪不定啊，如见潼关在陕西。见尾山道悟在湖南，见茱萸在湖北，见头子在安徽，多了好多，见寒山拾得大慈在浙江，见虞姬在江西，很多很多啊，就是游历之广，世所罕见。八十游行小之佳话更传至今啊。简单说就是离开南玄后呢，赵州禅师开始了漫长的姑息游方的生涯，他的足迹呢遍及南北诸丛席，并与许多禅门大德呢有过机锋往来。常自备曰：七岁童儿胜我者，我即问一；百岁老翁不及我者，我即叫他。这里的一呢就是彼此的彼，就是还有他的意思，上海话以了就是你的意思啊，就是即七岁儿童胜我者，我即问一；百岁老翁不及我，我即叫他。这个呢里边这句话呢就是体现了赵州的那种彰显了他的不耻下问，有教无类的精神啊。年至80，方住赵州城东观音寺，去石桥十里以来。赵州禅师80岁以后呢，才来到河北的赵州观音寺院，也就是现在的百云禅寺，住持枯槁，槁呢就是贫困的意思啊。其住在赵州城东观音寺院时的生活啊，十分的艰贫，志向古人，立志呢以古人为榜样。大家都知道啊，释迦佛在他成道以前也经历了不少磨砺，虽然在菩提树下呢到他或在其日后的讲法过程中曾几次流露了啊，证悟并非必须经历苦修而得。但就我个人的看法哈，功不唐捐，如果没有经历前面的苦修，比如能坐在菩提树下那么多天啊，七天一点都不动，那也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呢一会儿和赵师兄郭师兄再探讨一下啊。僧堂无前后架，悬于就是修行不是以苦行为那个必经这个地方，因为释迦佛在他成道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嘛。
对对对啊，对对对，当然了，当然了，嗯、行行，是林师兄，你继续把这段说完哈，嗯嗯。
好的好的，嗯，增长前无僧堂无前后架，悬铃斋石。赵州禅师禅师所居住的那个房子啊，门前屋后都没有任何类似桌子椅子以及可以放东西的架子，所以吃饭的时候呢，只能用手托着钵。这也说明当时的条件非常的艰苦啊。绳床一脚折，以烧断心，用绳系之。用绳子木头捆成的那个木床啊，有一只床脚都折了，就用绳子呢重新拴上，接着用。没有别致心者，师不许也。有人想弄一个新床给赵州师，他却不让啊。住寺40年来，未尝寄一封书告其禅悦。这个鸡呢，就是把东西送给别人的意思。禅院呢是泛指啊施主，而这个贫困的住持生活呢，持续了40年。赵州不仅呢安贫乐道，而且呢时常把东西送给别人。在这儿呢，这以赵州禅师的十二时歌中所描述的村僧艰苦的禅居生活呢，是十分相似的。在十二时歌里，有这样的描述：君子偏袒，把这个放弃。君子偏山也，各也无袈裟形象，歇歇有。坤无腰，胯无口，头上胸灰三五斗。彼望修行力气人，谁知变作不接乐。荒村破院实难论，解斋粥米全无力，空对闲窗与细人细尘。老姨木枕全无备，时时沉烟火徒劳望四邻，馒头锥子前年叠，今日思量空愿心。到了吃饭的时候啊，因为自己的寺庙里真是粥米全无力，早就断了炊，所以只能空望四邻。那种啃馒头吃煎饼的那种香味哈，还是在年前的记忆啊。今日偶然想起来呢，只能让人空咽口水。可见当时的住寺生活相当贫困。由于生活贫困，所以呢，愿意到观音寺院来参学的禅僧啊很少。但赵州呢，赵州不为所动，仍然安贫乐道。在十二时歌中还有：半夜子心境何曾得展指，思量天下出家人，和我住持能有几。这关于在赵州语录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啊。老僧在此间30余年，未曾有一个禅师到此间，设有来一宿一时即走过，且趁暖处去也。还有呢，就是赵州真迹禅师行状高僧传里面呢，宋高僧传等资料记载啊，直到赵州临济前的2-3年才得到燕赵二王的礼遇从幸，而后呢于赵郡开悟化迷，大行禅道。这说明呢，赵州在没有受二王礼遇之前，的确于观音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修持的日子。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呢，依然能随遇而安，安贫乐道，乐观豁达，逍遥自在。由此呢，思量天下人出家人，自我住持能有几。这的确没有几个人，因为大多数的人离开生活而修行，将禅修呢仅仅局限于禅堂蒲团上，不符合禅宗的行住坐卧皆是禅，搬柴运水皆是道的修行原则。六祖慧能呢就曾经说，法缘在世间，于是出世间，物于世间上，外求出世间。他将佛法融化于世间，所以呢，他提倡无念、定慧、不二、一行三昧等融禅与生活的禅法，认为呢，成佛道悟道就在日常行为当中啊。慧能这一代思想影响很大，马祖道一提出了平常心是道，应常示众人，只如今行住坐卧， 应机接物，进士道。黄过新也说，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住进惑，方明自在人。林地玉玄更是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阿神送庙，着衣吃饭，困来即卧。赵州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呢，告诉人们，禅离不开生活，生活即是禅。前面其实师兄也讲过，赵州曾经问南玄如何是道，学曰平常心是道。赵州于语言下开悟得到南拳禅法的精髓，此句也可谓赵州禅法的基本精神所在。所以赵州常以本分事接人，以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接机，这在其语录中比比皆是。学人来参赵州呢，赵州问吃粥了也未，答吃粥也。赵州又说洗锅去，吃完粥自然要洗锅，这是生活中的平常事儿。有僧人问为审和尚还要修行也无，赵州答着衣吃饭。僧人又问着衣吃饭寻常事，为审修行也无，赵州反问道，你且道我每日做什么，除了穿衣吃饭这些生活中的平房事，还有什么特别的修行？还有学生问他常以吃茶去啊，请他喝茶，他坚持自己的刚宗，以本分行事。但有人问以本分事接人，在赵州看来，穿衣吃饭洗锅吃茶都是生活中的平常事，禅就在平常生活中，平常事儿中呢，生活是禅，平常事是禅，禅与生活或生活与禅，二者密不可分。话说回来啊，其实有些都少了。我们心理修行在打坐中呢，经常有师兄来问啊，我这儿疼了，那儿疼了。这怎么办啊？神手疼了，还运接不上怎么样？手非常怎么样？而且是反复来问，经常有师兄来跟我交流啊，在网上。这和赵州所吃的苦，如果可以比较的话，真是算得了什么？这并不是说去鼓励大家去苦行，而赵州的经历其实有其时代背景，但我们从中是否可以学到赵州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其实完成迁座的师兄都知道，这迁座下来其实都是起起伏伏的，不会一帆风顺的。遇到自己犹豫彷徨的时候呢，看看历代大德祖师的事迹来激励自己，这个不妨呢可以试试用。就算不像赵州禅师那样坚持30年，就坚持3年4年的时间，坚持一下，磨砺一下，心密的修行就贵在如此。好的，那个郭师兄，你再接下面有你。
这就是这一段说的就是那个赵州他前面的这些，然后一些事迹吧，就是作略形状，他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他怎么样的，就是去对待人情啊，然后他治理这个寺院治理的怎么样啊，等等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一段的话还可以，就说是隐身的说一说，就是我比较欣赏的这一段里面的就是那一句话，赵州说的是常自谓曰，7岁儿童胜我者，我即问医；100岁老翁不及我者，我即叫他。你说7岁儿童胜我者，我即问他，这是不耻下问。那下一个呢？下一个怎么解释呢？100岁老翁不及我者，我即叫他。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很难能可贵的。实际上我个人的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非要从教下讲，就是他这种劲儿，他没有这种的，就是年幼年长的人情之分，或者是受者相，没有这种受者相。他这是从法上来说的，该是啥样就是啥样，我管你年纪呢，跟年纪是无关的。你看的是平等，我看的是无受者相，我觉得无受者相说起来的话，我觉得我会更用无受者相这一块。如果是平等的话，那么那7岁的小孩问他，他答了，他也可以说吧，平等心就属于教下的说法，教下的说法会说平等心。我更喜欢说无受者相，就只有法，我管你什么呢。实际上我们以前的时候的话，我就想起来以前的新坛上是有这样一个人，他年纪挺大的，他70岁了，但是他的见解实在是差，你咋办呢？ 那也没办法，那要说的，那这个时候是要去说，我管你百岁呢，你就是哆里哆嗦，你再怎么怎么样，我也不能因为就是这种所谓的尊敬，我就不说实话，我说实话就是反对的这个，这也是对得起你，要不然的话就是再客气再尊敬，那也是对不起你，这就是说修道的人还是应该直。管你年纪大小，这是分两段的，这不是说百岁老翁不及我去教的，还有前一段呢，年七岁小儿童胜我者，我姐问他，这两个加在一块儿说，这就完备了。林师兄，你觉得呢？咱们可以聊天啊，聊天。
啊，是的，是的，是这样。嗯，他确实是这点这句话体现了那个赵州非常怎么说呢？淳朴的那种心，也没很平常，他不是那种居高的，无论你年纪大小，只要我能学到的，就会请教你，也不会是因为你是权势，我就不去指教你啊。
权势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敢对老翁呢，你都不尊重人家，那赵州那不是的，他不喜我者，我去教他，这句话就是很酷，很有范儿，按照咱们的说法来说的话。当然，那个前面那个基础就是七岁儿童胜我者，这就是禅者的风范。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有这一句的，他就是在那个啥破庙，那是啥破庙，那是那个城东观音院，那破的不得了。不搞智孝古人，这智孝古人这话都是好心话，实际上的话，他也没有智，他是无知亦无德，他的没有那种的智什么的，他就那样，你爱来来爱走走，住持四十年，就是说未尝赖。这个不是鸡是赖啊，对对，我说错了，未尝赖一封书告其禅院，这个是赖字啊，在打妖不倒人，从来没有跟就是说在家人就是没有做过任何一点儿攀援的事儿，没有去主动的发过一封信去跟人家去联系什么，就是说我就这一段来说，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地方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这就是他的风骨。我先下来，林师兄你说。
啊，是啊，而且他一坚持就近四十年，这点真的是难能可贵。那么我就说回来了，咱们打心密作，真的心密这个签作非常非常宝贵，仅仅三年多，大不了四年的时间，跟小时候比起来，你说他没有饭吃那种。饥肠辘辘的时候他那个将来咱们要学那个十二歌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些村民也非常非常的艰苦。有一次呢在那里边描述哈，他去就是托钵乞食的时候，人家只给了他一点点腌菜说这已经是我能给你的最明了他已经非常感恩。很多人呢到他这来借口呢求问啊什么的，他只是能给他们一点点茶。这些人来的时候竟然带着牲口把那个门前的草都吃掉，赵州那时候没有吃的，那你想那草也很宝贵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忘初心，持之以恒，所以是真的令人敬佩。
嗯，他在这个赵州他这个时候已经就是说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说的是先明心见性，再除习气，然后再启用。他这个四十年，他不是说是明心见性这一块，他是除习气启用。也就是说吧，咱说大德，咱不说人家除习，咱就说人家启用。他四十年的时候，他就是已经就是有手有眼了。他是他自己要就是说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庙堂，然后就是一个十方道场。他这个是十方道场，他这个地方并不是说修行多苦，而是说他就是他坚持就在这个地方，他不攀援。虽然是广开这个门户，广开门户就是说的话要广接引人吧，广度众生嘛，实际上他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已经是成顶了这个宗旨，然后自己出来住山了，是弘化一方的，但是他弘化一方，他觉得他我就待在这儿，我就不走，你来你就来，你走你就走，所以说是住持四十年没有给一封人给他，他这个住持他不是说是那种的苦，他就是我觉得还是不攀缘，他修行上的是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就是说几十年不说话，你不会当你是个哑巴，我觉得那一句是在修行的那个，就是告诉人家修行的，很多人就叽叽喳喳的爱表达，赵州就说你这个几十年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然后还有一句话就是二六时中不达用心。这两个说的多，我个人认为的是，现在我先下麦。
好的，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吧。
林师兄，你来吧，你来怎么样？
好的，好的，云南方柳松来举啊，问雪峰，古剑寒泉是如何？ 直问无始以来的真如佛性啊。我说完，那个郭师兄你再补充。雪峰云：瞪目不见底，前不知始，后不知其中啊。学云：隐者如何？真如自性，人人本具，是隐者也。然而又如何呢？风云：不从口入，不可以经别人口传而入。分别思维不是入，不能入此物。行啊，但行脚僧啊，将此话带到少州，老汉便能于海底啊，扬尘冰里取火，就是有这样的。诗闻之曰：不从口入，从鼻孔入。赵州坠辫子啊，雪峰能答，那僧却不能答，疑心顿起，只好从头向赵州请教。其僧去问师：古见寒泉时如何？师云：苦。赵州云：苦。此呢确实雪峰之不见底，虽为真如实相，但却为赵州之实，更实。赵州之苦，人生是苦，是烦恼，唯此苦恼与烦恼中呢，见菩提真如。赵州之用理呢，随那个云聚三玄，洞山回护啊，三门三聚必在尽在其中。学云：隐者如何？师云：死。那僧又问啊，隐者如何？赵州说：死。那僧心里来传话，自是掏心被死，唯死方能将一切分别之见放下，方能知古剑寒泉之真味。雪峰闻师此语，赞云：古佛古佛。雪峰因此后不答话语。雪峰闻之赞云：古佛古佛。后因此话不答话，以此呢推崇赵州，是投此之后，雪峰亦为赵州知己。于此呢，可见二位之心胸。南拳也曾经说过啊，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阔然虚阔，虚惑岂可强势非也？阔然虚阔，赵州雪峰尽之矣。于此呢，梁克勤曾经说过啊，赵州向古言，举世无伦理，共投梅琴弦，千载清人身，古剑寒泉。瞪目凝然，不从口入，隐者忘全。众出语：苦又死。不答话，同彼死。两逢相逢两会两家会，打鼓弄琵琶，各中谁是个百鸟入芦花。
谢谢
啊，我把这首诗考上来。
有点曹动的风格。我自己我也再通一遍啊，大家看这个古剑寒泉，这个就是说实际上的话，这两个就是大家更喜欢哪一种打法而已，就是最简单的读禅宗的东西，就读禅宗的东西就像是读那个武侠小说，或者咱们现在追剧是吧，咱们追剧有一个比如说是权力的游戏，那么咱们现在会问啥呀，就是你最喜欢谁嘛，对吧，你喜欢的是他，他喜欢的是他，我们喜欢的是不一样的，对吧，或者说你为啥喜欢他，怎么怎么样，哎，咱就拿这种的心态，咱们来看看这个禅宗的这个，这就是同一个话，那么雪峰是怎么答的，赵州是怎么答的，林师兄你说说你最喜欢谁呀、
赵州的更怎么说呢，更比更平时。
我是觉得咱就说这个，咱就不说百鸟入芦花，百鸟入芦花的这一种的高大上的这种的，就让那个谁说了，就让袁悟克勤说了，咱们只说前面那个各中谁师弟，也没有师弟不师弟的，但是说说咱对哪个更应咱的心，哪个看着更那个，赵州还是直接，赵州还是直接，是不是说还抓着，咱就是现在通一遍通一遍啊。曾有南方僧来举问雪峰说：古剑寒泉时如何？你看古剑呢、啊、就是说就是古剑，那就是从始以来的那个，从久以来的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或者说的这个就是很久的这个强了我尽的这个，那就是说到滴滴意这就是寒泉，古剑寒泉，古剑呢就是说这个可不是现在都能有的，古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稀有啊，它是稀有的，不是每一个人，这就是说是你比方说到我们要用功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功啊，我们这个就要在心性上求啊，这些话的人那你不学心中心他也能说到这儿，但是说还除了这个之外的佛法这就没有别的了吗， 就佛法的究竟意识，究竟意识的这不是都是这个是诸佛传的，诸佛传的这个古意识是最究竟最究竟最究竟的地方，最究竟最究竟的地方就是现在不经常见的，所以叫古见嘛，见就是那沟里面的那个水，沟里面的水，而且它寒泉，寒就是特别特别的冷冰冰，你看那种我们对待人处事的那种冷冰冰，那种冷冰冰就是说他实际上已经绝了世情了，他绝了任何的情了，情生至格，绝情就是什么呀，绝情呢就是他的智彻，他的智是很彻的，那这一种呢实际上的话就是圣地第一义，圣地第一义，自觉圣智，就是这些无见寒泉，那这而且是最究竟最究竟的那个，最究竟最究竟的那个，就是说最最最最最最最最彻最彻的那个，最顶峰的那个，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然后雪峰说：“晨雾不见，晨雾不见底，还用你说吗？那古剑寒泉本来就是晨雾不见底的，就是说这个如何是第一义啊？就是最高最高的那个。那你说过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就是这句话只是形容。”古剑寒泉就是到了这个地方怎么样，到了这个就是说这个古剑寒泉的就是到了这儿怎么样，到了这儿怎么样，瞪目不见底的这种的就是只是个形容，没有把答案拖出来，然后又说了那要是喝了这个水怎么样了，就是这个要是知道了这个第一义的是喝了怎么样啊，跟那个雪峰就说不从口入，这个很简单，就是咱们就看一下过一下他答，咱就直接当了这个味儿，古剑寒泉是如何，晨雾不见底，这个隐者如何不从口入，咱咂了这个味儿，咂了这个味儿，咂了这个味儿，看看赵州怎么答。赵州马上说不从口入，这句话是啥，这句话是废话，你不从口入，人家问你怎么这个隐者入，你不从口入你怎么入啊，人家来问你的就是要有个入处的，你告诉他不能有个入处，这哪能行啊，不从口入从鼻子入吗，隐者如何不从口入，就是这个就是说你让你讨个没趣，让你讨个没趣，但是呢你就怎么说呢，你就说你虽然讨个没趣的话，你也就是第一透不到就是他这个答语的这个话，就是说透不到什么消息，你透不到消息，你真的是学人的话，他是就是要来口入的呀，你咋能就这样回答一个不从口入，就是这个答语就是更那个，沉默不见底吧，我觉得还凑合，但是不从口入这个就很别扭。赵州说不从口入从鼻孔入嘛，然后人家问赵州古见寒泉是如何，苦啊，到这个时候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你想想那个深深深深的那个山沟里面，那个冰冷冷的那个泉水，你伸到那底下，你仰望那个山的时候，你就深入到那个最底下，就像我们另外一个举的例子海底探龙珠一样，就那种苦深到那种程度，那肯定是苦了，就是在这个里头也可以说是用功夫吧，哎呀这样说就牵强了，就直接说就是这个味儿，就是咂了这个味儿是最好的。然后的话饮者如何，就是要的这个怎么样，要喝了之后怎么样呢，喝的必死，这个死字答得真好，又利落又痛快又简明。雪峰闻此语赞云古佛古佛，雪峰就是说知道能怎么能不要怎么样，他会说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但是你就直接来呀，你直接来呀，实际上话说回来了，就是说赵州他从府里透脱出来了，就这样他敢说这个死，但是雪峰没说出来，就是赵州的这个味儿，你就很简单，这个我们现在的庭上啊都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已经那个味道已经变了，你就直接看就是那死了，就是你死了你还怎么咂嘛呀，你还用你说不从口入啊，不从什么入啊，哪有入啊，什么入啊出啊什么的。古是不是说还抓着，死是说哪里有个如何，是不是说还抓着，对呀、啊，对的，对的，是的，是的，苦是说还抓着吗？只是说哪里有个如何，若得个如何即是死，对对，是的，是的，在如何上了，不能说是死在如何上，能听到吗？能听到请打一，不能说是死在如何上的，这一个死，连你这个死在如何上的余地都没有，你在这儿的话，只要有任何的说法，也就是说蔡小鹏，你说这一句话，你也死过了。这就是死的味道，对，就是禅师的是这种味道，而且不光是言语的味道，人家是真的就是这么行的，你看看赵州的行识，你看看他40年，这还是他开悟以后的，他出来弘法的这样的行识，你说你弄的啥样子，你不弄点样子，啥样子弄的啥都不样子，自己破破烂烂的，吃的喝的都快没了，就那也坚决不写一封信，这就是他的风骨，他说死的时候他是真的就是死到什么程度，就是那还有那个九峰道全禅师，那个九峰道全禅师的那个诗歌说一炷香走就走了，那就是修行人的修行人用功就是那样用的，什么生死，生死没有移情大，移情是最大的，祖师第一义是最大的， 我们理解这个祖师及第一，我宁可直接的告诉你我可以走，但是那又怎么样啊？你就是走了，你就是去世了，你我也实话告诉你，你还是不知道祖师及第一啊。这就是说坐脱力王即不无，那个坐脱力王是不无，但是先师意没有梦见在啊，就是那个九峰道前那个一条白练裙，这就是他的风骨。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看禅宗的这个东西，来来回回的看，就这个味道能够就是略略有一些味道咱们可以旁参。就是说他说的话是他的真实境地，是他的真实境地，就是说说出来的是语言，如果我们讲的话，这种语言的烘托都是非常非常无力的。这就是古殿是寒泉，古殿寒泉，道州石桥寒泉深，道州石桥苦，各是一水同源。这个雪峰的古殿全身，雪峰的古殿全并不深，还是赵州这是深无底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林师兄你有什么说的，你也可以说，咱们就是聊天聊天。
这个地方真像你所说的这个公案，真的就是说要自己去参，再说出来吧，总没有一个特别确切的语言去，这真的是画蛇添足。
对啊，如果是我们说出来的，它就不是寒泉了呀，因为咱两个人在这，它那泉已经热了呀，这已经是有人了，那就是说到人不到的那个景地，人人不到的景地，就是谁也帮不上你了，你自己要转身，这个时候就是说的，也可以说是向上一折，就是最关键的这一下子的这个时候，不见寒泉，这个寒，
用世俗的话就是说，不经意怎么说？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来？是这样吗？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就是说，真的这个地方啊，用一句最简单的话说，在塔尖上，你必须经过自己经历去悟，或者哎呀，这语言在这儿太乏味了。
就是在这一个苦着一个死着就都乏味了，这就是他的风格。而且是你说的那个香什么的，在他的香全在这一个死的这儿表现出来了，实际上就是赵州的从死这儿透脱出来了，他才会说这样一个死字，有力量。就是你直接看公案就这么简单，你直接看这个味道，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让你有点印象，你过一阵你就会忘了之后你自己再看，你就是上下连贯的，你看看，哎，赵州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咱就做最简单的这种的，就是看，等于是看赵州传记，就这样，你看一遍，你再咂摸味儿去，这样。
啊，是的，是的。那天跟你聊，你说，因为我以前没有看过公案，所以呢，你叫我，今天自从读了这句话，一天都不去饭店吃饭了，太，怎么说呢？乐在其中，太棒了，真妙。但是真的，你说要用语言去说的，这还是自己攒过去了。
反正就是在这次消磨时光的，总要说点什么，有点印象，到时候自己去看。如果是咱说的这个，就以咱的为主了，那不就是从口入了吗？您觉得如何？您觉得如何？思。
但我们也不可高推盛举啊。在赵州那儿是很平实的，这一切都。
对呀，他这个平实就是高推，就是平实，平实就是高推，就是高低都是他的这个古殿寒泉，实际上是很深很深很深的，深到了头，最低的那个就是最高，他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他平实，所以他高低他都越得过去。就是我觉得这样来说更那个，就是他赵州这个平实，他不光是黏糊呀，他黏糊里头还有针。针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一旦你摸了它，你的手就会扎出血来。你这还是你摸了，你要是撞了它，你就中这个针了，你就中招了，中招而亡了。不见寒泉，不是的，一念不生的境界，一念不生。哎呀，一念不生的境界，就是说不如古殿寒泉说起来更有力量。一念不生，也就是你告诉我王慧卿啊，你告诉我一念不生是什么境界啊？一念不生是什么境界？你告诉我。傲江福客桌有两副门，谁贴一下公案？没人贴，你认了这个不启用就死。那你是认了一个启用吗？后面那个不同意，前面那个古殿寒泉这个说是一念不生，两个这么对应也还凑合。不是黑山背后，不是黑山背后。你说这个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渐进，就说的是渐进，渐进这个要扔彻，扔得很彻很彻。 不可以任取的，所谓的任取就是把这个一切的任取全部扔掉了，全部踹到垃圾箱里，这取的假名叫任取，说的是这个。我还是应该说的是见性佛性，不是黑山背后，黑山背后只是一个境界，他从黑山背后里面出来，他也未必明心见性，但是他从古剑寒泉里能够出来，他就是活人了。这么说吧，王慧卿，就古剑寒泉就涉及到你为啥来学佛，这就是这个问题。从活人里出来是什么人？不知道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是刚才我说的哪句话吗？活人需要出来干什么？他不需要一个出来，他是死啊，他是有一个死，他有一个死字，所以他针对这个死，他说一个活。人家赵州说了一个死，所以咱说了一个活。活人里不存在出来不出来，活人里出来的就是个人。这个是人王尊法王尊，这个林师兄你来。
这首段你讲过很多次了，还是你来吧，你特别熟。
就是这个不算是功，这个就是那个啥，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故事，当时他那两个王嘛，那两个王打架，就燕王跟赵王打架，一看这个中间是不是还少了什么，我看看啊，在这个前面我来贴这个吧，这个公案前面还有，这就是故事了，这就是故事。当时的时候呢，就河北是燕王的，他是这个领兵来收，就是燕王来攻打，当时是赵王的地儿，赵州嘛，就是赵州，这个燕王呢就是来收这个赵州，所以就涉及到燕王跟赵王他两个要打架，这个燕王就过来来攻克，要把这个赵州这个地方给收归了，就赵王的这个地方给收归了，然后他就领兵就过来了，来攻取了，结果一到这儿了，就是有人就观了这个气象。说这个哎呀，这个赵州啊，这个地方的话，你有圣人，你要是一战，你一定要失败，你一定会失败。为啥呢？赵州与是圣人所居的，有圣人在这住啊，一战。这突然想起来了，我们的雄安县，不知道离这儿有多远。他说的是这个赵州这里有圣人所居，你要是在这儿攻打，你一定是不是会要失败的。然后他说那好的，那我再想想，就是用一种和平吧，来这个偃旗息鼓，来用一种和平谈判的方式来，就说你看，也就是你看燕王，我说我不打，然后我们两个商量着来，我虽然不打，但是我的兵力比你强啊，这就是燕王燕赵两个王，他本来是两个死对头，就因为这样，就是说就是在这儿就是要息攻了，息攻了以后，他们两个就是说就是那个燕王就问他说，哎呀，你这个地儿啊，这么好的地儿，这是不是有什么就是不同寻常的人呐、啊？上士何人呐、啊？就是说有那个跟我们不一般的，跟我们不是一个层次的那种的高境界的人嘛、啊，高境界的人。然后有人就说，哎呀，有一个讲华严经的人，他呢特别的，就是说特立独行，就是觉行高妙啊，乌妙，实际上就是咱们经常用的词，就是高妙。啊，高淼就说，就是你看刚才咱们讲的那个赵州，那些苦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人家也都有，人家也是不跟人家扎堆儿，人家也是吃着苦的呢。然后这个人呢，假如说大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让这个僧人呢，他去到五台山去祈祷。结果这个僧人呢，他到五台山那儿还没等回来呢，就会下甘露了。就会甘泽如泻，就会披下瓢泼大雨，如过甘露一般呢，就这人很厉害呀，就说。让他去五台山祈祷，结果他还没回来呢，他没从五台山回来呢，我们这儿就会下大雨。这个人很灵验哦，祈祷什么祈祷就灵哦。然后那个谁，人家这个燕王啊，燕王就说，哎，不对，他说这个啊未必是最好的，还有没有人啊？他说哦，那要这么说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和尚，在离这儿啊，离这个地方120里的有一个赵州观音院，有一个禅师，他那个反正是年岁挺高的，道也明白，就说这个人呢、啊，就是个明白人，就是这凡间的人啊，他不修佛的他也能看出来，他那个劲儿，他一看这个劲儿，他平时的那个洒脱，而且他做事的那种判断，他一看他就是外行人，他一看，有的时候他也能看，他说哎，这个人他是道也明白的，然后呢。这个燕王马上就说了，哦，那就是可能是印的就是这个照，完了之后，两个人就一块儿的来找赵州，这就是下一段故事了。两个人一块儿的来找赵州，然后就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观音院，到了这儿，这两个王差一点的就是打起来，打的话整个的这个土地什么都快灭了，老百姓都要奔走了，但是这两个王这率兵来了，嘟嘟嘟一堆人什么的，哗盖成群的，但是赵州端坐不起，燕王就说了。 怎么回事啊？你是就是说人王尊啊，法王尊啊，就是你怎么着啊？你见到我不行礼吗？嗯，不行礼吗？就是说你法王你算什么呀？你见到我人王你不行礼，我分分钟灭了你。赵州说，那要是说在人里面呢，在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就是说在人王这，你要是一个人，你是用世间人的判断来说的话，从你这个角度，那么人王是一定是最尊贵的，你皇帝是最尊贵的。但是你要是从法的角度，若在法王，就是说你要做这个法王，那你一定是以法大，是以法不依人的，所以叫法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就你是来干啥的呀？你是来干啥的？你是来找我是来告诉我你比我高的吗？你要是从你的那个角度你比我高，那你是比我高。但是你要是来问法，那我不会给你起身的。然后那个燕王很认可。哎呀，所以说古代的这个王啊，你别说的，人家能打，人家也有点本事的，他有这个眼。你现在的人，你给他这样凿灭了你了。我们类似的近代是有这样的历史哦。这就不适合说了，总而言之就有，你就是你来，你不见我领导的这个所谓的这什么就不高兴了，那这个我让你来见我，你竟然不见我就很不高兴了。所以说燕王他们能够过来的这个，这都是就是这种的人们，这种的就是在人中之王啊，人家也是就是说是确实是护法，就机缘到了，就赵州的机缘到了。然后那个诗良久中间问，这个就燕王对他折服了以后，赵州就说了，哪个是镇州大王？赵州是个那个什么？赵州是个那个赵王啊，是个老实人。赵州说，哎，我是。然后那个谁，那个赵州就说了，赵州说，老僧烂在山河，不及曲面。这个要结合下面一个文，咱们来看看这句话准确的翻译应该怎么翻译。大概的意思应该是说的话，哎呀，我就是总而言之就是没有迎着赵王的这句话，弟子就是说我来不及看你啊，我们来不及见面啊，哎呀，我在底层啊，不好意思啊，我在这草民烂在江河，就是草民，就是很烂的那种的，在最底层的草民不能见啊，见不着你。这个是到这了，是结束了吗？啊，对对对，还没有结束。这个完了以后，然后这个赵王没听出来啥意思，然后呢，他们就是说，他们两个没吭声，燕王跟赵王旁边的那些兵将大臣，人家是要讨好领导的呀，领导来了，领导又不好意思说法，旁边的人就说，哎呀，你要给我们大王说法哎，你要给我们说，我们大王也没法直接请你啊。然后赵州说，大王啊，你的左右太多了，你怎么让我说呀？然后就这样让左右退了，因为啥呀？他这个其实也有一个，他退了之后吧，他就卸去这个王的架子了，他没有这个架子了，他有这个架子，你怎么跟他说呀？不好说，你卸去了之后，就平等了，一个人对一个人，啊，就老老实实的这样的，病人对医生，医生对病人，或者说咱俩就是两个平平等等的人，咱俩这么说话来。所以说左右退了之后，旁边有一个他的那个虾米，就是文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文远呢，他是一直跟着赵州的。就是这个时候的话，赵州法院没有信，他一直跟着赵州，可好玩了。他们两个后来有好多好多好玩的事，赵州没事净逗文远。然后是那个文远就说了，那个不是大王，赵州说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左右啊，不是这个你身边的这些人的这个左右啊。这个大王就说，那是什么左右啊？然后文远说，大王的尊贵多，所以和尚不敢说法，就是说你平息了那个左右，那才是第一个平息，你自己呢，你身上的那种累赘啊太多了，你这想想这想都尘世间的这个牵绊啊，繁盛啊，什么高低啊，还有这个权贵啊，等等等等，卑贱啊，等等等尊卑啊，什么什么的，你就这些东西，你这闲家具太多了。你赵州怎么跟他说？赵州说他也接受不了什么，他也接受不了，或者说接受不了这佛法的那个究竟意义。所以他说什么什么左右啊？他说的左右是指的是那个心上的那个左右，但是那个赵王是指遣去了自己身边的左右啊。所以说这个文远不愧是个鬼精灵啊，他知道他师父的意思。请大王，不是这个左右。大王说是什么左右？他说大王的尊贵多，所以和尚不敢说法。然后燕王就说了，那好，就现在我们就不要管我们这些会，你直接说。然后禅师赵州就说了，赵州说，故知大王囊结这个眷属，皆是冤家。你看你这么多左右什么的，都是你的冤家呀。我佛师尊一称名号， 灭罪浮生啊，灭罪浮生，然后就是一般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名号什么的是不能有人触的，一触着就嗔呐、啊，一触着就嗔啊。所以他这句话可能是解释大王先祖才有人触着名字便生嗔怒，吃慈悲非倦，说法多时，二王举手赞叹，真净无尽。就是说你要这样的话，你这些啊，人家触着你的名字你就嗔怒了，那你说你这些眷属什么的，他光引起你的嗔恨，他算不算你冤家呀？所以从这个角度，其实是他的那个眷属是冤家呀，就是说的这个皇帝啊，就是冤家呀。你有这个权位啊，耽误你成道，你有那么多东西啊，还耽误你成道吗？当然了，你心相上没有这些也行，哪可能世间的人没有这个呀？所以说，作为一个皇帝啊，他学道真的是太难了，比起六祖来说，那学道不知道简单，比他简单到多少多少去。这整个的这一段就说完了，这整个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就是燕王跟赵王一看，哎，这个地方的话有这个圣人所居，然后就找是谁呢？有一个灵验的人，然后他们说就不应该，这个燕王说不应该是这个，那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好像是个明白人，哎，那就说我们去看看这个人，看看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过来看赵州，赵州就是不起来见他们，人王尊法王尊，人王尊在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我就是我，你看你怎么办。然后燕王就很服他，很服他，然后就是问他就是中间的这个中间的这一个就是这个说法的事，退完了泄气以后，然后再给他说，大概就是这样一段意思，就是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看这个徐荣奇问的问题。林叔师兄，你有什么说的？咱俩可以聊啊，你有什么感想都可以说。
我怕时间不够，就想接着就讲那公案。没事，你讲吧，这一段很没事。
没啥时间的，咱就是磨的，反正是就是时间是没有尽头的，说哪儿算哪儿。咱就是咱的这个五灯会员是不赶时间的，不赶时间的都没事。那我先接着看下面这个徐荣奇这个中间插的这个，师乃文曰，师乃德文曰，赵州古佛遥望坐礼，自此不搭话。这个应该是雪峰说的吧？自此不搭话，雪豆说的，众中总道，雪峰不出这僧问头，所以赵州不肯。若如此话会，身躯古人，雪豆既不然，斩钉截铁，本分宗师，就下平高，难为作者。进山稿云，雪峰不答话，疑杀多少人，赵州道骨面世不如直语。若是妙喜既不然，古剑寒泉时如何，道江福客桌，初月祭民前，饮者如何，清凉肺腑，此话有两副门，若人检点得出，与你去参学演。这就是把这个门槛啊给你搁这儿，哎，给你搁得高，让你看从这个地方你要检点得出，我们学生是要有眼的呀，你要检点得出，真的能检点得出吗？检点得出即瞎。但是既然没有什么可检点的，我们不妨在这检点。到江福客桌，这就是平时话，初月祭民前，饮者如何，清凉肺腑。我不喜欢这个味道，这个就是负了，这个就是堕了。饮者如何，清凉肺腑，实际上那个死那才是清凉肺腑的话呢。还有一个明显可记，这个味道我不负门，两负门就是两个堕处，两个堕的地方有两个错，就渗漏，负就是辜负嘛，负就不好吧，或者我们简单的说不好，就是实际上就是堕处，有两个堕处，这个话有两个堕处。对。还有一个啊，就是说的话，徐荣奇啊，就是说的话，你就是从古人的这个修行啊，就是你到特别特别疑，你特别特别用功的时候，你看这些啊，就是很有那个，就是最忌讳的就是检点他的高低，如果法眼没有明，检点他的高低啊，就检点出来一堆事儿。所以说，人家的这个答语中啊，有这样一句话，人家说的是，雪峰不出这僧问头，所以赵州不肯。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但是你可不要把这个当实了呀！你要是把这个当实了，雪峰不出这僧问头，所以赵州不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雪峰是信一筹。如果你把这个话当实啊，你太辜负古人了，就是说不能当实。咱们现在是不妨一说的时候才说，但是并不是在这里头真正是个高下，是在我们这儿，是为了检验我们自己的高下。古人那里并没有高下。就这样的话，你还可以去检点古人，因为我们检点的不是古人，是检点的是自己的做功夫到或不到处。 好，我这个先说完虚荣心，你看看你还有什么？我先歇半分钟。啊，下面接着讲的就是这个，其实这个故事都是八卦的故事。他还没有讲到这个古剑寒泉，这今天说的就古剑寒泉这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就是还是花边新闻，是属于赵州的花边新闻，咱学学赵州的花边新闻。就是第二天了，就是第二天来日将回，第二天他回了，然后呢，燕王他是本来是来收赵州的呀，收赵州这块地方的，收这个整个的这个赵府啊，整个的这块地界的，所以他肯定是要做那个什么，就是那种攻克的势力，攻克的劲儿很猛的那个样子。他下面的人不高兴了，他下面的先锋说，那个师傅见到我们家大王竟然不起来，太不像话了，就是说准备要是得失抗傲胡军啊，就是我们大王来了你竟然敢不起。他实际上的话就是这个大王他没有来攻，但是他的意思是要你叫赵州这个地方的人你都得臣服，包括赵王你都要臣服，说白了就是实际上没好意思说，就是他就要实施这个，所以说他就过来了，就是要我要来找赵州算账哦，我要问问你哦，你为啥见到我们家大王你这样的这个需要啊，这么的高亢啊，为啥这样哦。然后呢，那个赵州一听呀，他下面的这个先锋来了，赶快出去迎接了。然后先锋说，哎，咋回事啊，昨天看到两个那个赵王跟燕王两个王来了你都不起来哦，今天见到我来了你倒为什么起这么远来接呢。然后赵州说了，这个如果你呀要像大王那样啊，我也不起接你了，就是你呀就不如你家大王，你要是像你家大王一样啊，我也不起来接你了，你家大王是为法来的，你看看你是为了啥来的呀。然后哎，这就是赵州把这个先锋啊，他也得接了，这算是先锋临时词语，再三拜而去，你看看这就是佛法的味道。他虽然是他在先锋这儿啊，在这个燕王这儿啊，他是没有一点点屈服的，虽然是那样，但是他告诉他这个平等意是只要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佛法的这个究竟意啊，是个人他就是个本分的，他就应该是他心里面会知道哦，大概的佛法是应该这个味道，就所以他能够听开一线。先锋一听呀，就应该是这样的，这佛法就应该是这个味道，他的心里头他应该是明白的，所以他一听他觉得哎呀，是他不如他家的大王，他家的大王是为佛法来，所以他没有这个，就拿着这个说的。然后呢，这就是这个下等人来接三门外接，中等人来下禅床接，上等人来禅床上接。这个林苏师兄说了，这就是一个公案嘛，就说到这儿，这就是上面那个赵王跟燕王来了，然后那个赵州不起来，完了之后呢，他下面一个先锋来了，赵州隔老远去接他，这就是这个。但三等人来山门外接，应该是山门外接。我先下麦，林苏你说吧。
啊，你已经把这一段都讲完了，要继续接吗？
不用了，那就接着说下面这个吧。这就是风骨，你说说他洒脱，他怎么个洒脱？他是那种喝佛骂祖的吗？也不是啊，他也不是说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九四银房啊，手把如陀，也不是那样的呀。这就是他的这种洒脱的这个心境的体现，他还不是那种简单的不畏高峻，不是那样的。高峻到他这里来也能对他接，这就是他这个地方上不是那种简单的去抗这个富贵不能淫啊，富贵不能淫绝对不是这个味道，就是他这里没东西，说白了就是他撤，
他心里没事儿。
对，他心里没撤，就是按照禅宗的话来说，就是他撤。赵州古佛嘛，我们看的这还是八卦的，还不是他正是他，真的就是跟客人说话都这么说。好，我们看下一个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赵王，然后赵王呢，就是后来没过多久，赵王就派人来找这个赵州来，然后要就是请赵州过去，然后要供养赵州。就赵王这个人的特点跟燕王不一样，燕王这个人锋芒毕露，赵王这个人呢挺老实的，然后就是那种哎呀，对于什么就是有毕恭毕敬啊，就是有点那种的，就是儒家风范。就是赵王是有点儒家风范，燕王是有点法王的风范。法家的就是那种大气型的，赵王是儒家型的风范，然后这就是来供养他，要弄得威扬，你看我这个王做的嘛，对吧，我就是要给你做到那种最威风的， 刚到了长门，城门那哇塞，全城的人都来聚着威仪啊，然后咚咚咚的一群人把他给算是给迎到入内了，这好听的叫迎到入内，不好听的还以为是绑架了咋的呢，这要是这也挺难受的。其实这是他抬下来那个轿子，完了之后呢，那个赵王呢就赶快拜，他拜就是赵王要给别人看自己的拜嘛，去请他拜，然后让他到殿上正位而坐。这正位而坐就是显示赵王对他的崇敬，就是说这个殿上的你坐在这儿，就是本来是该我坐的，但是呢，他就是他给赵王赵州磕头，然后让赵州坐。赵州结果呢，赵州用手扶着额头啊。有时候用手扶着额头看，就是像那个手展凉棚一样的，就是这样看。哎呀，就是下面的这些都是什么人呢？他说，哎呀，这些人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各大那个寺庙的长老，还有大师大德，所有的这些就是佛教的这个圈子里面的这些，或者是懂佛教的，或者是说儒释道三家的，怎么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说各个山头啊，就是江湖上的那个各个的那个山头大王啊，都来了。赵州就说了，他们都是各是一方的画主，他们都是各画一方的人，如果他们在下面，那我也那个什么，那我也不会，就是我也起来了，我也不会坐，就说是我要跟他们在一块，他们要是在下面都不上来，那我也不在这坐了，我就起来吧。然后这个赵州才说，哦，那你们都进来吧，你们都上殿吧，就是都在大殿里面，就是有点像大家一起坐，就是这个意思，围坐而坐，各派掌门人，哎，对，各派掌门人。然后的话就是说这个斋宴，就是然后就吃饭，吃完了饭之后僧官排定，从上到下一人一问，还要排着队，然后从上到下一人一问，哎呀，就是真的是你就他们这世间的就整个这些顺序啥的，你就直接问都简单啊，整一个这个顺序啥的这一套这就来了。然后有一个人就问佛法，然后就是赵州就看见他了，赵州说你干嘛？他说我问佛法。他说我这里头我都没有了，你还哪有什么法呀？二尊不变化，此乃语之词也，倘乃令止。他说二尊不变化，二尊是啥意思？应该是福德智慧两足尊的意思，还是什么意思？二尊不变化，大家可以觉得是什么意思？总而言之，就是整体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我都已经做确了，还有什么法？我这没有佛法。再说了，这个架势也太大了，这架势中哪还是佛法，这都是世间法嘛。我先放慢，然后林师兄你来说，就是有什么什么想说的都可以聊，完了之后大家也可以上麦来聊，或者是打字，我先下麦半分钟。
啊，这些佛的这些上周的故事，我听你讲吧，其实就是顺一遍就好了。
蔡师兄啊，你有麦没有？你上来说一说。除却后面的这一句，前面的这个如果是根据这个场景来说的话，就是还问佛法呢，就这种的排场什么的，我早都已经死在这儿了，都搞死，这是问佛法的这个样子，还都我都没有了，哪还有什么法呢？僧官排定，从上至下，僧官不是就是官府指定的僧人，僧官的意思就是官府里面专门管僧人的这个官儿。在唐朝的时候是有专门的这样的官的，是有专门这样的官的。有点像现在的宗教局吧，有点像现在的宗教局，不是官府指定的僧人，不是那个意思，这是我的理解啊，谢师兄。哦，具体的他是由僧人担任，这个我倒不知道，他主要就是管僧人的，那我倒不知道是这个，他主要就是管僧人，也就是说管事儿的吧，管事儿的人呢，就是管事的人在佛法这儿说，佛法这儿就是
那应该就是这个什么王，他就是排的僧官，就是有两个，赵州跟他坐在一起，那个僧官在另外一边，然后有人去问僧官问法，所以才有这个场景。
我不这么理解，因为僧官他在整体的佛教中的位置，他就是管理事务的，他并没有其他的一种，就是说问法上的一种的尊，问法上是不以僧官为尊的，除了这个公案，其他的公案什么整体来说的话。我看的整体的公案就是没有用僧官这种问法的，僧官不说法，他就是管理事务的，或者说他说法也没有记录下来吧，整体来说不是说就是大家会听这个僧官说，所以我不认为是这个意思。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都可以说。
因为赵州他本身是一个出家人，僧官是由官府排的，这两个是有，我自己认为啊，是有差别的。
我到现在的话 那个说了之后，我到现在倒是有另外的一种理解。他这个理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僧官他在这指定呢，哪个人问什么，哪个人问什么。就赵州不喜欢的是这个，所以赵州说，那你都这个地方的话，都这样的，怎么弄呢？两个尊，就是你这么指定了，那我还怎么我定啊？我就没法定了，有我定你就别定，有你定你，我就不定，所以叫二尊不定化。他这个是对这个僧官排定的一种的，就是。你抗议吧，可以这么说吧。
嗯，差不多，你是这个意思。
上麦这个事儿的话，拿电脑就可以上。一个人问佛法，失即妄见，此处可见不是在问赵州，就是不是的，他就是他，人家他是主人，他是主的那个主位，人家来过来就是来问佛法的，但是什么人问的话，他得由排定啊。从上至下，你像这个人可能要根据官的大小来问，或者根据你山头长老的这个尊卑来问。所以有一个人问，就人很多很多，然后有一个人他不顾这个就问了，让师给碰见了，让教授给看见了。教授说，哎，你干嘛？他说我问了。他说，哎呀，这个地方已经都把我都给祸害成这样了，你还能向我问什么法呀？两个尊不定化，有就是有僧官定，那就我就不说这个定佛法的事了，你都让他定算了。要不然的话，就是说由我定，这个僧官就不要再管这个顺序了。另外一个就是决定无有一佛土中。有二如来俱时出世，俱时一时二佛出世，无有时二尊不平化啊，对，是有的，这个是有的，这个正邪里面也是讲的，是有的，这个是佛说过的，就是这个一佛祖中只有不能有两个，不能有两个，必须要一个人唱祖，一个人唱父，不可能两个人都唱祖，是有这个说法。就说吧，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土，那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是主，别人都给他敲边鼓，包括文殊菩萨。文殊菩萨的他的那个智，他的那个智是七佛之智，他咋会就是说这个智慧是不如呢？他是七个佛的老师，但是呢，在释迦牟尼佛这场戏中，他是法主的，在这场戏中，他所有的这些人都要给他敲边鼓，就是扮演菩萨的角色给他敲边鼓。愿大王与老僧齐年，这是指什么什么同一点的文殊？还没说到那儿呢，还没说到那儿呢。徐荣奇在这说个通教，还是赵州说的？我回你两个字，一个第一个是苦，第二个是死，回你最好了啊。其实国后于王俱在左右势力，就是说王后和王都在后面，然后那个管王后就说了，你要为大王这个摩顶啊受祭啊，你这吉利啊，你要摩顶受祭啊。赵州就摸了顶了，哎呀，就是做僧人呢、啊，难免的要是落这些草，谁让他是一个僧人呢、啊？愿大王与老僧齐年。哎，说起来的话，这个既在世间法上有的听，实际上的话在出世间法上一点也没有隔阂。所以说赵州啊，真是会那个。愿大僧与老僧齐年，愿大王与老僧齐年。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师啊，到这个就是附近的地方住，要在这个王宫附近的地方住嘛，好让赵王能够经常的听师父说法呀。听那个赵州师傅说法呀，然后就选地方吧，要建造这样一个禅宫吧。赵州说，哎，等一等，你要是动着一根草，我就回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个人，他说，哎，我自己有一个住所，就是他一个果园。这个果园呢，这个价值是就是等于是多少多少多少两吧，15000贯，就是多少多少两钱啊，这个是。就是就把这个给舍了，就直接的这个地儿，他也有的地方也有的一种说法，我记得是他就是自己的一个就是一个住的地方，把自己住的地方给移开了，然后让赵州住的，也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他就是直接的给了这儿，你就住这儿吧，这就是真迹禅院，这个就是赵州百灵寺，这个是赵州百灵寺的前身，应该是这样的，一云窦家院，然后呢，赵州就住在这儿了，赵州住在这儿，从此以后的话，他的法缘大开。赵州并没有一个敢于承当，他有一个敢于承当，他就没有承当了，他不是的，他没有这些，所以他确实的表象的表现的外向上，哎呀，就是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要这样就这样，要那样就那样，但是你要知道他要不这样的时候也很过分了、不这样的时候就是跟那个村里头的人争那个驴，那个驴吃他村里头的草，驴吃他的那个殿堂草嘛，苦到那个程度呢，还敢于承当个什么呢，就是不这么说话，这么说话太别扭了，这么说话就说你是这么说吧，这么说话是从你的角度，但是从赵州的角度你这样可能又骂了赵州了，你可把赵州骂得不轻啊，这里做去的老僧哪里问什么法 你就离开这个是不是的，就是郭磊，我不知道你是打坐打了多长时间了，你的风格就是从你这两句话来说的话，你就不要再说这是了，就是这是这个成这一类的话，成当类的话，把它扔得远远的，扔得越远越好，扔得越远了也不爱你。你看赵州是说了一个是的嘛，赵州一个是的也没说，一个成当也没说。对对对对啊，是我知道是你的解释，我知道就是从解释里头可以看出来你的那个思路，这是预知佛法嘛，是这是不是你自己的预知佛法，是这古人的，应该是古人的说吧。接着往下走，郭磊啊，郭磊说的是这个，是这上面的这个将僧人预知佛法嘛，什么什么什么的往来令旨，你这个不是这个赵州禅师语录里的哈、啊、看看这个还有一段介绍呢，僧官之志啊，这个就是僧人。从这个古文里面，他没有说这个人的到底的身份是僧人还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吧，赵州供养，一人一问，这个人之多、啊、这个是别人的评唱，过了吧过吧，这个是别人的评唱，这是现代人的评唱，现代人的评唱我一般不看。谢桂林说，谢桂林他刚才郭磊说的是对公案中二尊并不变化，二尊不变化这个解释我也不太认同这个说法。建造禅宫，那么相当于这个王爷封赵州做僧官了啊？不是的，不是的，绝不是，绝不是，我不这么认为。就是这个僧官他就是管理事务的，就僧官的话就是说他，比如说是你和尚，你这个王你想请谁来，那么由僧官来。还有一个僧官是啥呢，哪个院哪个和尚哪个地方的方丈是由谁来任命，这个事是由僧官决定的。我把你这个方丈调到 A 寺庙，再把 B 寺庙的方丈给弄到 C 寺庙，再把 C 寺庙的方丈给弄到 B 寺庙，这个是僧官的作用，是僧官的作用。你再看一看谢师兄，你再看一看这个僧官
为什么赵州不要这个禅宫呢，他说动一根草我就回去，那为什么要
建禅宫啊，你为什么要建禅宫呢，你就为什么要建禅宫呢，
就是这个大王想留住赵州在这里，可能是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未可知，对，所以赵州不掺和这些事情啊，所以他才会要这个寇平君舍的果园，寇平君舍的果园跟皇帝分的禅宫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赵州是一个很那个，他是很明白的一个。
是这样的，若动了一根草，老僧却会赵州。这个凡夫所见的话，这不都是苦行啊？对这个不是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增加负担吗？这个有人出来舍这一间房子，正好可以让他就是说有无量无边的这个福德。还能就是说赵州有个地方可以住，这有什么不好的呢，是这个意思。如果动着一斤草，他的意思是记名，你知道吧，王爷再厉害，他还能哪是说什么大王，就是要牵着赵州，没这意思在里面，对吧。
哎呀，你们两个都说了我就不说了，个人有个人的理解吧。下面我看另外一个蔡师兄的，一个佛祖中就有一个佛出世，你怎么看啊？他这个是说的是示现，这个时候只有这只能示现是一个佛，但是这只是示现，别的人的话没有示现，没有示现他就不是吗？法身佛这是没有区别的，他是示现，示现的这个时候就该释迦牟尼佛，该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文殊菩萨就要退位啊，文殊菩萨就要让位给释迦牟尼佛，他是负责是在旁边拉二胡的，文殊菩萨是主唱，但是文殊菩萨不是佛吗？这就是说的是，那个，就是说的那个现的那个像的佛，报化非真佛，说的是这个报化非真佛，是他现的这个像。这个地方上是很细微的，蔡师兄，人家不是说不可以少因缘福德吗？咱们就知道这个是因缘，就是该他的因，哎，就是这个时候的这个他的因缘成熟了。实际上这个因缘成熟也可以用福德来说的话，就是你就这么说吧，你运不好，那你就做这个佛的配角。但是这也只是运不好罢了，按老人说的是，那你这一世的话你钱多钱少这只是运的问题，但是呢究竟意这有什么相关呢，也就是说这佛出世这有什么相关呢。然后的话呢赵王呢又这个李凤这个燕王从幽州奏到命府，这个镇府具威仪这个迎接就是说的话就是说这个燕王啊也要来侍奉这个赵州啊，对吧，然后呢就送了这样的衣服来，然后非要让他穿，赵州又死活也不穿，赵州死活也不穿，左右呢就是余香就是抬到师傅的面前说的是大王为禅师佛法故， 这个坚挺师德子衣，就是说我们啊为了这个佛法原因一定要请你，一定要穿呢，一定要穿呢。然后赵州说，哎，那我为了佛法原因，我是坚决不穿这个衣。然后佐助说，且看大王面。然后赵州说，又关你们这些俗官的什么事儿？现在是佛法上的事儿。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赵王就亲自的把这个衣服拿出来，然后挂到他的身上，礼贺再三。然后这个赵州不得已，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啊，好吧啊，这是赵王的事儿，就是燕王送来的这个衣服，燕王送来衣服的，说着说那他就是不穿，就是因为赵州的这个味儿，他不进任何的权贵，他不进任何的权贵，但是他也不是说不接他们，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出脱出俗，所以说他才能够劝这一方的和平啊，要不然的话他根本就镇不住这一番和平。不参与世事的争纷，并不等于说的就跟他们不打交道了。绝对不是不跟他们打交道了，我这个地方跟你的看法不一样，那个很简单，他就不让种一茎草，就是他的风格。他为什么要这样大动干戈？大动干戈的东西，你作为一个禅师你就知道了，人家弄这些东西你很烦，你就不弄，不弄就不弄了，有什么呀？他们弄是他们的，佛法这你就可以不弄。当然了，你
没有，如果他有掺和到纷争跟那个接人带路是两回事，主要是如果受了这个衣，你就代表是某个方面的人。那么以后在弘扬佛法的时候，
他最后为施为之应墨而已啊。
他没受啊，王乃公自取衣挂身上嘛。
对啊，公自取衣挂身上，礼贺再三，施为之应墨而已。
哦，哎呀，老了，我始终觉得啊，这个地方个不掺和，就是纷争在这个。
对对，这个地方我同意。赵州这里是绝对没有的，
没有，他没有，没这事的，老师，他如果说赵州立定脚跟，我觉得有点对不住他老人家。我说实在的啊，但这个郭老师，这后面还有吧？他是受为之应而已，他这个是受了衣吗？
他就是，哎呀，错，好吧，就这样吧，就是这样意思。他不受也勉强而为之吧，就是实际上他也不会穿，他随便往那一搁，就是这样的意思。他说好吧，就这样。
那我把这再读一下，因为我
那么坚决的不穿了。
如果他掺和到这个纷争里面，那就对他以后的传法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的立场就是这样，你们搞你们的，反正我不掺和。我的话就是不掺和这些事。
正式场合，我认为这个不
参考，就参考。我不是这么认为，他们两个就是真心实意的来这个供养赵州，也是真心实意的向这个赵州请法，而且就他们两个人真的也确实很有慧根。如果说他们两个是为了是不是争取赵州，或者我觉得这个里面就他就没这些事儿。我深受我的理解啊，谢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个人呢就好像说的话的时候就不客气，因为我是在网吧里面的那个就是麦可能不是太好，我再把它顺一点。大王自私面前是吧，他来供养赵州了。
你就说你啥意思，你说一说就完了啊，快结束了，说两句三句完事儿啊。
行，我不说。
其实这个也就是客余而已，不是正统，所以听听也就算了。
过了这个啊。
过了，不必再说了。
施助镇府二年，将谢事实。为自己为弟子说，这个就是说赵州最后走的时候了，就是说我去世了，就是说就是这个禅宗的历史上呢比较彻的这几个禅师，大家去看，就是说大家说生死是要怎么样的是吧，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呢我们看看这些禅师，赵州临济那个死的时候的都是平平常常的要命，然后赵州死之前还有这样一个，我要是死了你们千万不要逃舍利啊。实际上是赵州，我印象中是有舍利的，赵州塔嘛是有舍利的，我死了你们不要逃舍利啊。宗师弟子不同福患，不同福俗，我们就是不同那个世间的人，你要这个有这个相干什么？而且身是患，舍利何生啊，身都是患，你又从患里头哪生出来一个舍利呢？不要这样。然后呢就是让他的那个就是他下面的随从送了一只福子给赵州，传语说此事老僧一生用不尽的。赵州这个人还是挺有福气的，就最后赵王还给他一个这个，这老僧此事老僧一生用不尽的，然后就去世了，然后怎么样，这些剩下来的就当就是那个，就是赵州的这个生平的这个在这一段的这个 弘化的这一段的这个就是说弘化一方的这个行为就是到这儿来结束，下面有一段具体的一些语录公案啊，下面有一些具体的那个实际上那才是真相，前面的这些啊只不过是赵州处理事件事儿，可以看出来他的风骨，可以看这个，但是实际上来说这个风骨就是说跟他的那个正样撤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他正样不撤这个时候的话就不能这样，让你穷不掺和是随缘啊，叶小鹏说的应该是跟前面那两个师兄说的，让你穷118年享2年福，谁干呀？你这是啥呀？真舍利是赵州的福子啊，这是赵州用不尽的。哎呀，赵州用不尽，我们这说话终有尽时，今天就到这儿吧。林苏师兄，你来，该你上麦了。
好的，金川，那今天时间也到了，前面今天也就是介绍了赵州的一些生平类似的生平一些的事情，一些故事。下节课再讲公案吧。谢谢大家参与，谢谢郭师兄啊，下周再见了。
好的好的，今天讲了一堆的全是八卦，上周的花边新闻结束了，下个礼拜四见。